今天是第43讲，一开始还是先复习这一段，说这个诸佛世尊，就是所有的佛，不管是在哪个世界说法的佛，他在这个大乘当中说大乘法的时候啊，他都是讲三自性，然后下边呢，他介绍这个三自性。我们这次复习要简练一些啊，概括性强一些，大家注意听。什么叫遍计所知性？他说，换个说法就是没有的东西。注意现在，我们说过，唯识在佛的解释密经判教里头被判为真了义法，就是把所有的教法全说圆满了。你学了唯识之后啊，应该是能够懂得佛的一切教法，不管大乘、小乘、中观、唯识，你全懂。现在我们开始学的呀，就那个，我说三自性学完了，现在我们开始学的就是怎么读经，对经的理解了。现在他就是说，这一段就告诉你说，所有的佛说的大乘法就是三个内容。这是最高的概括，三性。第一个就是什么叫遍计所知性？凡是佛在经里头说这个东西没有的，那一定是遍计所知性。换句话说，就是你看佛在什么地方说这个东西没有，比如说五蕴皆空、无色、无受想行识、无十八界、什么无智亦无得，所有说的那个。都是，你就知道它都是指遍计所知性。遍计所知性什么意思？遍计所知，只有我们凡夫这个遍计这个意识啊，才会知着东西，他才会有遍计所知。所以你一看佛说那个没有东西，一定是指的我们凡夫脑子里知着的那个。你比如说《心经》到最后说，无智亦无得，一看他说这个智慧没有。那这个智慧是什么呀？一定是我们凡夫脑子里头的那个智慧，它才是没有。你要是说不是凡夫了，登地、初地以上到十地的菩萨，最后成佛了，圆满成佛了，他的智慧有没有？不在这个遍计所知之列。他的智慧一定是有的。心经本身就说了。以无所得故，就是你凡夫的那个智跟得都没有了，能所双亡的时候，你照见五蕴皆空，你正到初地，到初地菩萨呢，就依般若波罗蜜多，这就是智，得什么呀？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这又是佛的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无上正等正觉，有智又有得。说那个为什么那个圣者有智又有得呢？因为他不是遍计所知性，他不是我们凡夫意识所执着的东西，他是圣者实证的东西，而且他是就是把你凡夫执着的那个东西全部空掉之后。以无所得故，以凡夫的那个法一点都没有了，以这个为基础，你才能够证到圣者正境界。所以圣者境界呢，也叫离言境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但是咱们好像还没讲过，车轮到后边就要讲，离言境界就是里头没有言说。我们说了，凡言说不光指我们嘴说的话，我们凡夫所有的见闻觉知全是言说。所以呢，离言就是什么呢？就是离了凡夫的全部法。你见的也没有了，你听的也没有了，你感觉到的也没有了，更别说你胡思乱想的，更不要说你用嘴说出来的，全都离开。这是圣者境界。第一个就是告诉你，佛经里头不管佛说什么，说这个东西没有，它一定是指的凡夫所知的那个东西。 第二种法叫依他起自性。依他起自性是什么东西呢？这儿举了八个比喻就完了。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咱们来总结啊。他就是告诉你说呀，遍计所知不是没有吗？凡夫所知的一切法不是没有吗？但是呢，它一定有一个造成你这个凡夫所知法的原因。就是说，我们，你比如说佛那个在《金刚经》说，我们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哎，就是说我们梦里的东西都没有。但是呢，它一定应该有一个，就是说你这个梦是哪来的？它一定要有原因，没有原因，无因而生，连世间道理也不承认。哎，那依他起性是什么呢？应知八个比喻，就是说，你梦的话呢，梦里的东西都没有，但是一定有一个能做这个梦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的心识。哎，我们心识会做梦，有记忆就能做梦，那那个呢，就是依他起。就是第一个是没有的东西，凡夫认识到的一切东西都没有。第二个是什么呢？这个凡夫认识到的，凡夫以为有实际上没有的这个假象是从哪来的？它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的心造成的。所以呢，我们的心就是依他起性。我们的心就是造成那个假象的原因，这个心就是真相，世界上唯一的真相。世界上说世界本来面目，世界真实面目，世界本来面目是什么呀？就是所有众生心。哎，成了佛的，成了菩萨的，就是佛菩萨心。三界唯有心，这是世界的真相。所以依他起性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真相，就是那个造成假象的原因，就是心，就是识。这个心识在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是完全相通的，心、意、识这三个就是在最大范围上他们三个可以通用的。你把它叫成说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识啊，这个人就是一个意识，这都一个意思，就是指我们凡夫那八识。所以说什么是依他起性啊？他说如八个比喻，意思是什么呢？就这八个比喻啊，都是什么呢？有一个真相能造成一个假象，都是这样的比喻。哎，你幻，第一个幻，幻化师可以造出一个幻术来，造出幻化出一个话剧来。哎，什么杨艳呢？哎，有马路有阳光，就可以在远处显出一个假象的水来。下边我就不重复了，就是说这个比喻都是有真相的时候呢，它就能造出一个假象来，这样的比喻。比喻什么呢？那个假象就是遍计所知，那个真相就是造成遍计所知的原因。造成遍计所知的原因，在这个比喻里头呢，是五花八门，什么湖面啊、马路啊、什么镜子呀、啊，哎，各种原因，这只是个比喻。实际上，在真实世界里头，造成假象的原因是什么呀？简单的很，就是一个心。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呀？就是我们无始以来积累起来的记忆。你有这些记忆，什么假象都可以造出来。哎，第二个性这就完了，下边第三个性就是圆成实性。圆成实性，圆满成就真实性，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叫世界的本来面目，世界的真实面目，真理，实际，它有很多名字了。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注意啊，他呢说的比较详细，他说了四个层次。从最核心一圈一圈的往外扩大，最后扩到最大，这全是圆成实性。 我们来看他这四个层次啊。第一个，他说自性清净，就是什么呢？原成实的自性，就是原成实自己。结果呢，他就列了几个名字，没有给定义。我们呢，在学社论，我说过有八个字的定义，又简单又好记，叫遍计所值，永无有性。这就是原成实自性，就是什么呢？原成实就是告诉你一个真理，就是什么呢？你这个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彻底空掉，彻底没有，永远没有的时候，这就叫原成实。或者说换一句话说真理的话呢，就可以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凡夫见到的一切法都没有，都是实际上不存在的。你要认为有就错了，你要认为没有就对了，这个真理就是原成实性。这个真理，注意啊，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哲权。你看，它不是说告诉你原成实性是什么，它是说原成实性不是什么。原成实性不是什么呀？不是我们凡夫知道的一切法。你如果有凡夫知道的这个法里头的一点点儿，你就不是圆满成就真实性。哎，你必须彻底一点点都没有，然后呢还要永远都没有，这才是圆成实性。哎，它也是个哲权的定义。然后这是它的本身啊，就是一个真理。然后扩大一点叫离垢清净。离垢清净跟自性清净有什么区别呢？它是哲权为主，它是离了一切污染的东西。谁做到了？佛。只有佛做到了完全的离垢，十地菩萨还有一点垢没擦干净。哎，这个离垢清净，所以它是佛的那个清净。就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知道的第一个自性清净啊，是我们知道了一个定义，知道了一个真理。第二个呀，佛是离开一切垢之后的清净是什么呀？是修行成佛了，是修行出来的圆成实性。范围扩大了一点，就是这个定义，就是说凡夫的一切垢佛全都清除干净了，包括实地里的垢他全清除干净了。所以这个范围呢，这就是也是哲权，但是哲权的范围大了。第一个哲权呢只是一个定义，哎，就是说凡夫的法都是实际上是没有的，就告诉你这么一个真理。第二个是实际做到，把凡夫的连圣者的，就是一到初地到十地的圣者的那个非常微细的那种垢都去掉，哎，成就的，这是我们的目标。这范围扩大了一点。然后下边呢，不过前面两个呢还都说的是圆成实性本身，只是哲权。第三个就扩大了，说得此道，就是你得到这个圆成实啊，要有一个方法，要经过一个道路。这个方法、这个道路、这个途径，它因为它达到的目标是清净的，所以把这个道路呢也叫做清净。这就是方便说法了。实际上，这个在道上的时候，应该是你还没有圆满成就真实性，对不对啊？但是呢，由于这个道路能把你引导到那个最圆满的境界。所以把这个道路也叫做清净，也叫做圆成实性。扩大了方面，就是这个道是什么？很简单，就是般若智，就是般若波罗蜜多。用这个意义就是智慧到彼岸。哎，就是那个换过来那个边，就是动词到彼岸的智慧。这个得到圆成实的道路方法就是什么呢？你要有到彼岸的智慧。这个到彼岸的智慧内容是什么呀？还是那句话，凡夫所知一切法彻底是没有的，就是圆成实的那个定义。就是你从一开始你认为这个法都有啊，从这开始啊，好像这个水中月没有啊，这个幻化的没有，马路远处的水没有，先认识到这个， 然后呢再慢慢扩大啊，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这个法就是马路上的水，就是水中月，就是镜中像。因为什么呢？因为你那个原因你看不到。说是我们的心造成的假象，但是那个心你看不到，你只能看到那个假象。那就是就好像照镜子一样，你是照镜子的人，你看不见自己，你只能看见镜子里的那个像。所以呢他就是说我们这个得此道啊，这个道啊完全是在假象里头，它本来不清净，但是呢由于这个道路能引导你最后证到清净，所以呢把这个道路叫做清净。就是一切菩提分法波罗蜜多，菩提分法是指的三十七道品。我们说了三十七道品有小乘有小乘的内容，大乘有大乘的内容，波罗蜜多是这个只有大乘有的，就是十波罗蜜多或者六波罗蜜多，也叫六度或者叫十度。六度的大家都知道，十度就是把第六度再开展出四度，哎，五个都是智慧度，正好分配到十地，十地菩萨里头就是修行这十波罗蜜多。最后最大范围的一个说生此境清净，就是生那个智慧的你需要一个环境，哎，需要有个所缘境。生那个智慧的环境是什么呢？就是和尚庙佛经这个居士什么这个佛友，哎，没有寺庙你见不到佛法，是这个佛像，本来这都是假象嘛，但是呢你没有佛像你怎么知道佛教在什么地方呢？哎，你一开始人们都是那个贪财贪这个长寿贪那个平安，到寺里头说啊佛这个叫法力无边，嗯，去求佛去，哎，求了之后慢慢慢慢，实际上最后目的是什么呀？通过这个境界让他得到到彼岸的智慧，哎，所以最后这个他就说是为诸大乘妙真法教，就是所有大乘的法跟大乘的教法，哎，好，他说这四个法把圆成实性概括尽了。注意他这个里头大家看啊，四个呀全是哲权，最后一个生此境，中间一个得此道，全是假象里的，所以这个里头的全是哲权，全是去东西。我说一下这个实际上圆成实性的表全的圆成实性啊，它应该包含一个最重要的什么呢？就是一他起性，就是清净一他起性。你那个证到圆成实性之后，就是照见，我说过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它不是说那个初地菩萨一照见五蕴皆空就什么也没有了，不是那样。哎，虽然是说你证到圆成实了，实际上说你五蕴一空，三界唯有心的那个真相就现在你的面前，一他起你就看见一他起了。所以圆成实性实际上是包含一他起的，哎。但是这个呢，他是在需要的时候才说，这个地方全是哲权的。好，现在呢，就是在凡夫所知一切法里头啊，把三性就给那个安立起来了。在这个就是佛说的所有的法，你不管大乘小乘，你去看他说的那个东西啊，都不出这三性，哎，都不出这三性。说一开始小乘讲法有人无，说这个十二因缘有，五蕴有，十八界有，他这个有是什么呀？虽然是遍地所知性，但是他是依他起性方便说的，就是先把它当成依他起性来说，哎，为什么呀？说它有，因为依他起性有，先假说有，实际上它不是依他起性，方便说为依他起性，一会儿后边还要这个还要解释，哎，然后说小乘空的那人我是什么呀？那就是遍地所知性，到中观大进了大乘，说五蕴也没有。人我也没有，法我也没有，这人我法我都是什么呀？都变成遍地所知性了，就是小乘的一他起性变成了遍地所知性，哎， 那这个时候说凡夫所知一切法都是遍计所知性了，谁是依他起啊？告诉你那个凡夫看不到的那个心是依他起。圆成实是什么？就是那个遍计所知性实际上是没有的，就是这个真理，它是一个哲权的表达。到现在就是佛经里头啊说的话就这三类，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看懂了。你如果缺一个你看不懂，就跟咱们说的那个，你要是不学唯识，就广学哲权，你看心经都看不懂。前边说刚说了无智又无德，后边菩萨也有智也有德，三世诸佛也有智也有德，这个矛盾提出来问题了，你怎么解答啊？你解答不了了。那个后边那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圣者实证道的依他起性，智吧德都是有为法。好，这一段就复习完了，下边宋子就不重复了，那个问的那两个问题也不重复了。下边这一段呢，就是为什么经里头啊说依他起性的时候他说比喻，因为第一个依他起性佛拿不出来让你看不到，我们凡夫见不到真实境界嘛，依他起性人你看不到，那怎么讲？他不像遍计所知性佛就拿出来说五蕴，你看五蕴色蕴，色蕴都是什么呀？色声香味触，一个一个的给你空。哎，你原来以为那都是客观存在的，现在一看啊，实际上都是只在你脑子里才有。这遍计所知性好讲，圆成实性说不好讲吗？也好讲，一个真理，这谁也懂。哎，说实际上你认为有的实际上都没有，哎，告诉你一个真理也好懂，就是这个依他起看不见。说三界唯有心，什么呀？谁也看不见。说你正在用，正因为你正在用，所以你看不见。看不见怎么办啊？不好讲。我们说有一个简单又简单又有效的方法，就是打比方比喻。人们你看我们那个给小孩说故事啊什么，哎，都拟人化，什么形象化。哎，报纸上说那个谁汪洋到美国去，哎，他就打了好多比方，哎，一下就把那个问题的实质就显得很那个，就是大家一听，不管是中国人美国人，哎，一听这个比方大家都明白什么意思。这是个很好的方法，不一个一个的来重复了，我们就来总结一下，说他这个依他起的这个幻等喻啊，他在这是怎么这个怎么个意思吧。首先说你看他这个有一个次序，就是说人们提问题的时候，头一个他就说，你说我面前看到的这个东西没有，那为什么我能看到呢？这是人们最容易提的一个问题。从这个问题开始，这个问题呢他就用一个比方，他就说你见过幻化吧？哎，见过。幻化是在十字街头，哎，幻化一个话剧，那个话剧里头的人有没有啊？没有。你能看见不能啊？能看见。这就证明什么呀？没有的东西可以让你看见，哎，你看见的东西不一定是有。所以呢你说我怎么看得真真的，你说这没有啊，这是有可能的。哎，没有的东西你可能看见。实际上我说过这八个句实际上都能回答头一个问题，你也可以用梦来回答呀，说你昨天晚上梦见什么了，梦见那个东西有吗？没有。你看见了吗？看见了。你认为是不是真的？当时认为就是真的，跟真的一样。所以证明你看见了好像就是真的，但是不一定它存在。哎，然后呢你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又问第二个，说那没有境界我的心为什么会动？他这个是一个接一个的，就是你解决了他一个问题，他还有问题。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凡夫所有的知识全是认为外边实有的，你给他说一点攻破了之后啊，他紧接着跟其他知识就发生矛盾了，所以他必然会那个走一步问一个，哎，走一步问一个，哎，所以呢你就得一个一个的给他回答，必须把他这个就是叫逻辑上的这个推理的这个链啊 你打断一节不行，哎，你必须接着打断，这样最后彻底把他的那个逻辑全部摧毁了，他才会心服口服。所以呢，他这就是为什么我心会转，他就说那个杨言语，远处有水吗？没有。你心动不动啊？动了。为什么呀？因为你误以为那儿有水，你心就会动，不见得那儿真有东西，你心才会动。然后他又提第三个问题啊，我看见的不一定有，我的心动了也不，就是说所认识的没有，能认识的也没有，也能动。然后他就说，但是我为什么能所都没有，我为什么会有感觉？你比如说我吃了就会饱，我见了什么就会高兴，我见了什么就会害怕，我为什么有这个就是能所都有感受，很相应呢？他就用梦语，他说梦里头你人跟法有没有啊？都没有。但是呢有没有感受啊？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你梦里吃饺子，哎，你也觉得挺这个美，哎，梦里头你被别人那个骂了你也挺难受，哎，就是说虽然能所都没有，但是这个感受呢它就能升起来。然后他又接着什么后边什么身业口业，反正他就说，你既然说面前都没有，那你为什么说我造身口意业呢？哎，然后他又举很多例子，总的意思就是说，虽然你看见的东西没有，但是呢你会造业。为什么呢？因为你的那个心对的境界虽然是空，但是你心真的动，真的就造业了。业是什么？我们也说得很欠缺，就是记忆。只要你心一动，留下记忆，业就来了，就已经造上业了。所以他就这个一个接一个，就是彻底解决你那个，让你反正到最后就是说，解除你所有疑惑，让你认识到面前真的是如梦如幻，你真的是一颗心在这傻乎乎的，在这看电影的时候在这猛哭猛笑，你说傻不傻？人们叫为古人担忧，什么为什么？我们整天就是为那个电影担忧，为那个录像担忧，是不是啊？傻不傻？就是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然后这个他还说了一个，就是这是这个就是按照人问问题的顺序说了这么八个喻。然后他还有一种分法，就是什么呢？就是这八个喻呢是空这个叫十八界跟身口意业。我这儿把这个列了一下，这一次他这个怎么分配呢？就是头三项是空十八界的根净识，就是幻化欲是空六根的。我们首先认为有我，你比如说当然粗一点的老百姓就认为这个身体是我，这是最直接的。但是呢这个答案肯定不正确，因为如果这个身体是你的话，那几十年身体一烂就应该你就没有了，那就应该无我了，就，哎，实际上不是，那就是要用这个比较学术化的这个研究比较深的人的定义，就是什么呢？那个灵魂，哎，人有一个灵魂附在这个身体里，哎，这个灵魂有什么呀？有六根，哎，眼球上有眼根，所以你能看，哎，这有耳朵上耳轮上有耳根，所以你能听，哎。身有身根，你能感觉这个根存在不存在啊？用幻化欲就告诉你，这个你认为有我那个是个假的，实际上不存在。哎，就好像那个幻化是幻化出来的东西一样。然后说那外境存在不存在？我不存在。说那山河大地存在不存在啊？他就用那个杨艳，就是我们就说马路远处的水。他说你看你马路远处有水吗？老百姓都知道那没有，就是看着有，实际上没有，哎，但是呢他就说你现在看见的这个山河大地这个地球就跟马路远处的那个水一样，哎，本来没有，但是你看着就有，你就认为有外境，实际上没有，哎，只是空六尘。然后呢六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六识就是你的能去认识所了，哎，我的眼睛看见颜色了，我的身体能感觉到暖热冷暖的感觉，哎，你认为能所都有，我才会有感觉，那就用梦语空，哎，梦里头你能所都有，你梦里头忙这个忙那个啊，一会儿高兴一会儿不高兴， 实际上呢，能所都没有，你那个感觉也是一个假的，用梦欲。前三个欲呢，空六根、六尘、六识、十八界全空了。他这个空的这个就是比喻里头，就是我现在说的呢是遍你所知部分，实际上总的来说都有一个什么呀，一他起部分，就是什么呢，这些假象虽然都没有，但是升起他的那个因是有的，就是我们的心是有的。像那个幻化师、马路、太阳、做梦的人，这都比喻实际上对应什么呢，就是我们那个阿赖耶识，我们无始以来的记忆。哎，有这个，他就是幻化师，他就是马路，他就是阳光，他就是那个能做梦的那个人。哎，就是我们的那个对记忆。下边呢是分身与意三个，是这样排的。光影在阳光底下走，你有一个影子，这个比喻身业，就是你身是你的那个阿赖耶识，是你的八识，是你的心，那个影就是我们人看到的那个我们的那个身的活动。哎，一会儿走一会儿跳，那个影子也在那跳。身业有没有啊？没有。但是呢，那个造成身业的那个因有，所以你就有了身业。哎，身业并不是说你在这杀了一只鸡杀了一只鸭，没有，那个杀什么那些事儿都没有。是，那有什么呢？就有你心里的活动。就是你在杀这只鸡的时候，你从作意一直到过程一直到结束，整个你的起心动念是什么。像一般老百姓就是，哎呀，今天可真好啊，这个能吃上鸡肉了什么的，想了一通那个美的不得了的贪贪。哎，结果呢熏上这个记忆以后呢，你就喜欢，你这种记忆多了，你就喜欢吃肉啊，不吃不行啊，不吃人就没精神啊，不吃这个人就受不了了。哎，就变成这样了。但是如果你就是说咱们用那个极端一点的说法，比如说一个大菩萨，他为了度众生他去做这件事儿，他虽然那个形式上就是从这个凡夫来看好像他做的事情跟凡夫杀那只鸡的动作是一样的，但是由于他心里想的是度众生的需要，是度众生的这个就是方便，完全是起的这个慈悲心。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菩萨做这件事呢就没有过失，反而是有无量的功德。这就叫身业，身业实际上就是意业。我们前面不是讲了吗，没有身业实际上就是意业。鼓响，山谷里的回响，比喻口业。哎，就是我说的那个别人骂你说莫名其妙这人啊，也不认识他，碰着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到那就俩人就吵起来，那打起来。哎，你就像无想一样，就是你前生骂了他，这生的回声回过来了。哎，业力的一个假象的所现，鼓响。然后呢，在那个影这个光影域前边有一个照镜子的那个叫影像域，那个呢跟后边最后那两个合起来是意业的三种。影像域域什么呢？域这个不打坐的人，不修定的人，就是散心的意业。散心的意业对我们一般人来说就是我在这想，哎，我在这想，说这个造业。有，你比如说现在我就说现在社会信唯物主义，讲究什么呀，讲究证据，讲究什么事实，所以呢他不管人怎么想，他说人是怎么想都无所谓，他岂不知这个意业最重要。因为实际上身业口业实际上都是意业。哎，你不管人怎么想，非得等他杀了人，就是造成那个违反法律的严重的时候，你才限制他， 这是一个实际上现代科学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叫错误观点，哎，很重要的失误，现代社会的很重要的失误。异业好像他想什么，就是世间人认为无所谓，实际上呢，一点不亚于那个深夜口业。每一刹那的起心动念都留下记忆，都是在造业，哎，就好像你照镜子一样，你在这个你的心识所有的活动在镜子里头一点不差，全留下来。水月，水中月就是喻那个打坐的人在定中看到的事情，哎，湖面是平静的时候，他可以看到这个更深更远更这个范围更广的一些影像，比喻这个哎定中。但是呢，实际上它也是假象，它是跟这个其他众生心跟自己的心的感应过去未来的一些事情。化喻就是这个就是那个佛法了，哎，佛菩萨的化身，释迦牟尼啊，观音，我们所有看到的就是圣者，初地以上的菩萨跟佛全是化身。为什么呀？因为你见不到那个真实的圣者嘛。哎，小乘就认为释迦牟尼就是个人，哎，你看他也有投胎，他也有轮回，他到人道啊，他也有解脱，哎，他就是这样理解的。实际上怎么可能呢？佛已经圆满成佛了，已经经过十地了，初地菩萨就不入轮回了，就已经五蕴皆空，就没有梦了，他怎么可能投胎什么长大还要学习什么，哪有这一套啊？哎，他就是一说，那这怎么解释呢？哎，就是佛菩萨神通化现的化身来入到我们梦里，给我们化现一个，说你看我是怎么成的佛，我怎么从一个普通人用什么方法修行成的佛，你呢教给你成佛的方法，就是为了这个。好，这是第二段复习完了，下边就是新课了。这一段他下边这些咱们说了啊，下边都是教给你这个就是怎么看懂佛经的。现在不是说你学到真了义法了吗？你不是学这个圆满了吗？三性都明白了吗？哎，就教给你怎么用这个三性去看佛经。你看啊，世尊依何密意于梵问经中说如来不得生死不得涅槃。一般人看到这个句子就有点不懂，哎，怎么你应该是佛不得生死，对，应该是得了涅槃啊，怎么这又说也不得生死也不得涅槃啊，什么意思啊？哎，这里头肯定需要解释，就是里头有需要解释的话没说出来，那个需要解释的话没说出来的话就叫密意。所以这个密意啊，绝对不是秘密，就是那个说佛这个舍不得说保密啊，不跟别人说，不传什么，有很多人就把那个好像佛道说的跟那个好多外道似的啊，师父要留一手什么。没那回事儿，佛恨不得你只要你能接受能理解，你不能接受不能理解，佛还要想很多办法，想办法让你接受让你理解了，哎，他绝对不会保密。所以什么叫密意呢？就是他有的话没说出来，说他为什么不说出来呢？他不能说出来。就好像我举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你比如说这个大人吓唬小孩，小孩肯定出去了看到什么都要要，是吧？你那个商店那个柜台里的东西他就要，我喜欢那个我就要拿。然后这个大人呢，你怎么跟他说呀？你说这个不能偷盗什么，他不懂，你说什么，哎，大人们就可能我不知道啊，这个可能大人就会想一些办法，比如方便说一些方法，哎，怎么着怎么着吓唬他一下，就是让用他懂的那个方法，哎，比如说他学过的故事啊，他学过的那个比喻啊，哎，反正就是让他知道说，不是妈妈给的东西你都不能要，哎，都不能那个什么。你要管说不能吃陌生人给的东西，他不明白这里头的道理，哎， 所以就是那就叫谜，就是你给他讲讲不清楚，这个时候你又要解决这个问题，你就得怎么呀，说一部分道理，有一部分道理不能说，那个不能说的就是那个叫谜。为什么那个佛，你比如跟小圣说，跟小圣说为什么说五蕴有，五蕴里头没有一个灵魂，为什么要这样说呀？那五蕴那明明是没有的，他为什么说五蕴有啊？这里头他就叫什么呀，他有没有说的话，有没有解释的话，这就叫谜意。谜意也可以理解成什么呢，叫潜台词，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我们现在那个叫双关语，那个就是电影里头啊什么戏剧都有双关语，一说呢说的是这件事儿，实际上指的是另一件事儿，哎，大家都明白，那就叫谜意。哎，不好说，哎，你比如朋友不好说，你比如上级哈，你不好直截了当批评他，哎，打个比方让他自己去这个悟去，这叫谜意。然后现在呢就说梵文经，这个梵文经有好几个，这个梵文经指的是那个思义梵天所问经，大藏里头有。在这个经里头呢，佛就说过呀，说如来不得生死，不得涅槃，然后就说这个话呀好像不合常理，哎，应该是我们一般理解应该是不得生死，因为他离了生死了，应该是得了涅槃了，说这里头肯定就有谜意，就是说还有没解释的话，你给解释一下，他依何谜意呀？哎，你看下边他给解释，说为什么要这样说呢？说也不得生死，也不得涅槃呢？于依他起自性中，就是于这个所有实际存在的心中，依遍计所执自性及原成实自性。生死涅槃无差别谜意，就是说实际存在的只有心，遍计所执自性不存在，原成实自性呢是假安立的，原成实自性是说你遍计所执自性不存在，这个真理我们叫原成实性。我们前面说过三性是依他起性，那两个是在依他起性上这个假安立的两个性，假安立的这两个性呢，遍计所执自性就叫生死。我们遍计所执的什么呀，有人有法有我有贪嗔痴什么都有，这就是什么，就是生死轮回嘛，就是。所以遍计所执自性那就叫生死。然后原成实自性呢就叫涅槃。我们说涅槃是灭苦，你原成什么叫原成实，说你凡夫所执法都要空掉，那不就是灭苦了吗？所以原成实性就是涅槃。原成实性实际上它跟那个涅槃是划等号的。那个刚才那上边咱们刚那个学那个就是四清净的时候，自性清净它就列了一堆那个名词哈，什么真如实际什么里头就有涅槃。它就是原成实换个名词，涅槃就是没有苦嘛。然后呢依什么呢，说遍计所执是生死，原成实是涅槃，这没有问题。但是注意看啊，这两个生死跟涅槃啊无差别谜意，谜意在这儿，就是说这两个东西啊没有差别，大家能不能理解？说生死涅槃这么大的差别，怎么会没有差别呢？生死就是苦啊，那个涅槃就是没有苦啊，怎么会没有差别呢？你注意原成实性啊，在我们凡夫知道的这个原成实性是假安立的，是哲权的假安立的，用语言假安立的，用语言假安立的涅槃不是真正的涅槃，它只是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它本身实际上也是生死也是苦。你比如说原成实这个自性是什么呀，哎呀我没背过，你还得查字典还得去背，这不就苦吗？这不就分别吗？我们是在假象里头用假象安了一个真相，实际上它什么呢，材料还是假象。从这个意义上说，你这个原成实性涅槃这些名词的这个分别 跟你那个在那分别，这是馒头，那是肉，什么哪个吃素啊、吃荤啊，这些分别，是不是一个层次的呀？都是烦恼，都是分别，都是生死轮回，都是假象，都是应该空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死涅槃没有差别。什么叫没有差别？就是都是不存在的，都应该空掉，它没有差别。从这个意义上没有差别，从都是假象没有差别。我们只是暂时把某一部分假象安立为叫原生实性，叫涅槃。就跟那个说，先用这个安立的这个原生实性呢，来空那个非原生实性。哎，先用清净空染污的，先空非清净的。先用法空非法，你把那个非法空了之后，这法也没用了，也要去掉。从都要去掉，虽然先后次序早晚不一样，但是从都要去掉的这个意义上，是不是没有差别啊？哎，只是一个前后顺序问题，都是工具，是吧？佛法都是工具。只是说我现在拿哪件做哪件事，我一会儿拿哪件，哎，然后粗的工具先扔，细的工具最后剩下为时那一点工具了，最后一扔，哎，你全部空掉了。所以生死涅槃无差别，这个为什么？因为它都是假象，都是分别，都是要空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没有差别。你看用三性要解释的话就更清楚了，就是实际上三界唯有心，遍计所知跟渊成实呢，全是在这个心上假安立的法。哎，我们假安立遍计所知性叫，就是凡夫没有佛法的那个，我们假安立叫生死，然后佛法这个我们假安立它叫哎涅槃，叫这个涅槃法，叫清净法。哎，然后先这样来这个中间过渡性的做斗争，斗争完了把这个也扔掉。哎，从这个意义上它没有差别。所以说如来不得生死不得涅槃，就是说如来离开生死了，也离开那个清你认为清净的那些法，在如来那儿没有。哎，如果要是得涅槃，那就是我们现在得涅槃法这些，比如我们天天读心经，你就会以为佛也天天在那儿读心经，哎，什么没有这回事儿，佛已经离言了，就是凡夫知道的这个他都没有，就是这个意思。何以故？后边还问了一个为什么？即此一他起自性，由遍计所执分成生死。由缘成实分成涅槃故，哎，就是说实际上呢就是一个一他起自性，我们在这上面安立两个法，安立两个性，就是我们把凡夫所执照的那些东西我们暂时把它叫做生死，我们把佛安立的这些东西，佛法安立的这些东西我们暂时把它叫做涅槃法，叫做清净法。实际上呢都是语言，都是分别，都是假象，都是要空掉的。这个时候你再看那个说佛不得生死不得涅槃很正常，那得什么呀？得完全离开遍计所知性。你看你现在就因为什么呀？因为生死涅槃全是遍计所知性。佛是什么呢？完全离开遍计所知性，佛得的就是那个离言，离开凡夫所知法。好，接着来，阿毗达摩大乘经中薄伽梵说，这倒好，这就是因为他现在正在讲这个经，所以直接从经里这个引就行了。法有三种，一杂染分，二清净分，三比二分。这儿好像有点不太好理解啊，咱们看后边的解释。说比二分就是把它俩合起来啊，不是。你要把它俩合起来，那等于还是只有两个法，是吧？哎，这不是。咱们看啊， 依何密意作如是说？就是这个怎么解释？哎，就是它潜台词是什么？于依他起自性中，遍计所执自性是杂染分。这个刚才我们也讲了，原生实自性呢是清净分，就是佛法是叫做清净分，分就是一部分一份儿，哎，就这两份儿。注意，即依他起是彼二分，即就是那个依他起本身是他们两份。这个呀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把遍计所执跟缘成实加起来就是依他起，不是这个意思。是说依他起是那两份的出处，是它的因。哎，你要没这个依他起，那两份都没有。依他起里头包含着它两份，包含它两份的什么呀？它两份的记忆。你依他起从内容上，如果不学佛法，无始以来就是知道有人有法有什么，哎，就是这些遍计所执的记忆。你学了佛法呢，来空这个，一直到你把五蕴全空之前，你这个佛法的内容是什么呀？就是空那个遍计所执性，就是那个用假象安立的佛法。你的记忆无非就是这两种，依他起就是他两份，但是他两份的记忆。哎，不是那个我们脑子里想的那个山河大地啊所执照的那个自性，不是那个东西，是你想的那个所执照的自性的记忆，在依他起里头比二分。依他起是离言的，它里头没有遍计执，也没有缘成实，它是离言的，它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它是一个实证境界。就是你把这个彼二份，就是生死份、涅槃份全空掉之后，剩下的那个才是依他起性。所以彼二份是指的是他们二份的因，或者是他们二份的记忆，他们二份的出处，哎，是这个意思。依此密意作如是说，所有的法里头啊，出不了这三份。哎，这个唯识里头讲全了。你看，说般若经说的是什么呀？般若经就说的是杂染分跟清净分，甚至他那个清净分呢，都这个就是他都不说清净分有。我们唯识说清净分有哈，说这个真理是有的，是可以证到的。在般若经里头一般不这么说，般若经一般都是说什么呀？就是叫实地也没有，佛的无常正等正觉也没有，什么这个它是一直在空，它全用折权，就是把遍计所执全空掉，它就强调这个。所以呢，般若经里头只讲前两份，而且第二份清净分只用折权，不用表权。不像你像我们这里头就说缘成实跟依他起都是有的，只有遍计所执没有，我们是这样讲法。哎，般若经里头清净分也用折权，就是一空到底，哎，很少说有，说的时候也不直接不强调，像心经到最后就说三世诸佛，哎，依般若得无上觉，哎，说了，他不强调，他说有这个东西什么，哎，不强调。在整个大般若经六百卷将近600万字，500多万字里头，也就是有多少啊？我是没有通读啊，估计也就是十几处，估计就是暗示那个真实境界存在的，很少。只有在唯识里头呢，才把这个依他起性，就是那个离言境界说得非常详细。这样呢，你就能看懂一切经了。大乘你看就是一个20说法、30说法，20般若经，你就知道般若经空的就是凡夫所知法。所以你看他不用说金刚经，最后就是说一切有为法。实际上他那个一切有为法是什么呀？是凡夫所知道的一切有为法。它不包括那个圣者所证法，哎，都如梦幻泡影。 你圣者梦醒了，他肯定他的有为法不是如梦幻泡影。所以你倒过来一想，既然那个他说的这个有为法都是梦幻泡影，那肯定都是凡夫想到的，凡夫这个见到的了。所以这样呢，你学了三性，你般若经、唯识什么都能看懂了。看小乘的就更不用说了，他那个更简单。下边呢，他打了一个比方，这个比方打的这个用的文字很多，实际上意思呢很简单，我们来读一下啊。于此意中以何喻显？用什么比喻来显出这个意来呢？显出这个道理来呢？以金土藏为喻显示。金土藏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我在那个四川见过，就是那个土里头有金子，那个土就是那个暗黄色的土，那个挖掘机就在那挖那个土，然后他去炼，炼金，不像那个说金矿石，像沙子里头有金，我们到沙子里有时候都能看到那个金光闪闪的那个啊，那是矿石，它这个就是金土藏，就是土里头有金。不过他这儿呢，也可以，你也可以当成金矿石什么，这都无所谓，因为是比喻嘛，都这个意义是一样的。他这就是金土葬，就是，而且那个金土葬很浅，就是挖掘机从上往下挖，就真的是那个暗黄色的那个土，那里头有金子。譬如世间金土葬中，就是含金的土，这种矿藏里头，三法可得，里头有三种东西。一地界就是指的那个土，就是那个没有刚挖出来的那个土。第二土，这就是那个纯粹的土，除了金子的土。三金，这儿呢，他说一共有三个法，一个是金土藏，原料，一个是你用各种方法把它这个分离之后，一边是金子纯金，一边是土。一共有这么三个东西。于地界中，土非实有而现可得，就是我们现在挖的这个原材料，这堆土运来了。他为什么说土非实有呢？这是个打比方，就是说我们现在要的不是土，土没有用，土对我们来说零价值，所以我们就叫它没有。它是阻碍我们那个发财的东西，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这个，就是讨厌这个东西，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去掉，所以叫土非是，从价值上非实有，它没价值，而现可得。但是呢，你现在呢，没有金子，没有土，这金土混在一块儿就是土，你只能把那个叫做土，你不能把它叫做金子，所以呢，土非实有而现得。就是说它没有价值，但是你呢现在就拿着那么一大堆土，比喻这个遍地所知性，就好像我们面前看到的一些法，它不实有，但是呢你能看见，金是实有而不可得，我们要从这里头取的价值全部在那个金子上，它的实有就是指这个我们的价值，我们的这个最后的目的全在这个里头的那个纯金上。金是实有，这里头真的有金子，但是呢你拿不到而不可得，看不见，看不到金子，一看就是土。这就比喻什么呢？就是圆成实性，于他起性，我们要见圆成实，见于他起，但是呢看不见。火烧炼时土相不现，他这那个古代呢，他炼这个土啊，他用火烧，我们不知道具体方法，你就这个理解他这个道理啊，就是他在进行这个筛选呐、不管是什么，反正就是这个烧炼的时候，土被分离出去了，看不见了，金相显现，纯金最后出来了，又此地界。土显现时虚妄显现，就是刚挖出来的这些土没有价值，我们就叫它虚妄。金显现时真实显现， 当你练出来那个纯金了，那就叫我们叫真实，我们见到真相了，真实显现。是故地界是彼二分，所以呢，那个金土藏是既有土也有金，是他们两份都有。这是打了个比方。下边呢，合喻，就是用这个比方，比方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实意如是，就是我们凡夫的心，凡夫的识，我们这八个识或者叫六识或者就是一意识，我们的这个凡夫的这个意识啊也是这样。无分别智，火未烧时，无分别智就是那个火，就是圣者智，我们现在正在学的这个智慧就是火。我们现在没有智慧的时候，就是这个火还没烧的时候，于此时中所有虚妄遍地所执自行显现。你没有提炼的时候，你看见就是一堆土。我们现在没有智慧的时候呢，我们一看就是凡夫，就是五蕴，就是十八界，就是贪嗔痴，就是色声香味触，就是梦，就是幻，就是假象。遍地所知性显现，所有真实原成实自性不显现。我们想见到世界本来面目，佛说三界唯有心，我们就看不见。我们就除了心看不见，我什么都能看见，心外一切法都能看见，就是看不见那个真实。所以真实不显现。此时若为无分别智火所烧时，但是如果你学这个般若的智慧，用这个智慧来开始清掉，就是锻炼自己的心识吧，来这个提高自己的智慧吧，这就是修行过程，这就是用这个火在烧。于此时中所有真实原成实自性显现。你这样学心经，学般若经，学，说五蕴没有，你现在是理上认识到了，你然后大量的熏习，你这个智慧越来越圆满，越来越坚定，有一天你这个梦升不起来了，因为你的智慧力量大了，你这个梦升不起来了，真实圆成实自性显现。圆成实自性显现很简单啊，就是因为什么呢？圆成实自性是什么呀？就是面前的法一空，面前的法一没有，你就是原成实显现了，就是这真理显现了，就是五蕴皆空的这个真理现在你面前了。这个真理现在面前是什么呀？是空相，是五蕴皆空的空相。你什么时候见不到五蕴了，你就是见了原成实了。这个是非常确切。所有虚妄遍地所知自性不显现，就是你那个梦中的梦幻的东西全部显现了。是故此虚妄分别时，依他起自性有彼二分。所以说在这个你的心里头有他二分，就是什么时候有遍地所知分呢？你还没有无分别智的时候，你升起的就是遍地所知，就是那个梦幻，就是不存在的东西。到你要是把那个不存在的东西空掉了呢，你就显现出真实的原成实性，一他起性都就见到了。所以在你的心里实际上是两份都有，如金土藏中所有地界，就好像那个比喻里头的所有的那个金土藏，就是那堆土一样。我们的心现在就是那个含着金矿的那个土，你要是不修炼，不修行，那你就是在土里，就是一堆土，就在土里头滚。你如果修行修炼，把这个土跟金分离出来，把土一扔，那你就是一块金子。 这个比喻也是比喻什么？比喻三性，就是说我们世间法呀，其实就是什么呢？实有的就是一个心，叫一他起性。然后在这个心里头呢，它包含着可以现出两个假象来，一个假象是错误的假象，就是执着不是三界唯有心，认为心外还有很多法，这是一个错误的假象。还有一个也是用这个错误假象的材料，我们来造一个什么呀？叫真实的法的假象，叫这个涅槃法的假象，叫这个圆成实的假象，清净法的假象，哎，可以造成这么一个假象。我们呢，用这个假象呢，来清理那个错误的假象。我们心里头就是这两种假象的记忆，哎，然后他们两个假象记忆的那个比例，就是你记忆的比例力量，谁大谁小，就这么简单的事情。所以现在你也就知道为什么佛说闻思修佛法是那个真正的修行，就是我们前头第二品学的那个，哎，下品熏习，你在这学这个道理的这个下品熏习多了，它就可以变成中品熏习，就变成什么呢？如理思维，文所成慧就变成思所成慧了。就是你可以用这种智慧啊，正确处理一切，正确看待一切。哎，一看到色是空，一听到声是空，哎，能够如理思维。你思，这叫中品熏习。思的这个记忆多了呢，你再加上打坐，定中思维，力量非常大，你就会证到空性，这就叫修所成慧。文思修，佛法全是假象，但是呢，它能让你证到空性。啊，说来说去，修行，修行也就是这么点事儿。那个不修行，贪嗔痴。也是这么点事儿，也是在那胡思乱想，哎。但是呢，说老实话，你那个不修行，就是世间法的那个吃的苦啊、受的罪啊、那个着的急啊，远远大于修行佛法的那个费的力气。你看修行佛法，你如果真的掌握住方法，现在有很多人是障碍，那就是你出个家都费多大劲，吃多少苦，那是自己的障碍。真正的修行佛法，你比如说你在寺里头，现在寺里头也是有很多世间的这个，这也是业障了哈，烦扰。实际上，真正修行佛法就是在那打坐读经，哎，就这么两件事，很简单。你说你吃多少苦，就是动脑筋的事儿。就是认识真理的事儿，领悟真理的事儿，哎，最后实证真理的事儿。下边，这都是讲的道理，都是一个道理的。然后呢，就是越来越扩展。你读经的时候会发现，世尊有处说一切法常，有的地方说一切法常。有处说一切法无常，有处说一切法非常非无常，依何密意作如是说？无非就是这么三种说法。说不是有四句吗？一切法常，一切无常，一切非常非无常，还有一个就是一切法既常又无常。这是四句。注意，这个四句呀，是把所有的逻辑组合全部组合完了，就是你不出这四个，你所有答案不出这四个。但是呢，它并不是说这四个都对或者都错，哎，佛说法呢，排除了一个，就说三种，就是有时候说法常，有时候说这个无常，有时候说非常非无常，也不是常也不是无常。但是佛从来不说这个法既是常又是无常， 为什么佛不说这个呢？自相矛盾，不能成立。哎，所以佛只说那三句话，说一切法常，一切法无常，这就是互相矛盾的。你一切法你究竟是常还是无常啊？说佛又这样说，这不是矛盾吗？佛肯定不会有自相，我们一般人，一般稍微清醒一点的人都不会自相矛盾，你更何况佛那么大智慧，他肯定不会自相矛盾。说那这里怎么解释啊？有何秘意？那就是佛背后的话是什么呀？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呀？喂，看他的解释啊。依他起自性，由原成实性分是常。为什么老提依他起呢？没依他起就没那两性，那两性都是在依他起上假安立的，所以他要先说依他起。就是说在依他起自性上啊，你安立原成实的时候，他就说常。你比如说佛说五蕴皆空，色即是空，声即是空，什么这个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这就是说什么呀？一切法都是常，就是五蕴都是空的，永远这是真理；色是空的，永远真理；受是空的，永远是真理；十八界是空的，永远是真理；无知一物的，永远是真理。这一切法都是常。就是什么呀？这一切法都不存在，这是永远不变的真理。这就是一切法的心经，就是说一切法都是常，都列出来了。哎，全通通的是空，通通的是没有。依什么说呀？依缘成实分说。哎，就是佛在讲缘成实的时候，就是说你说什么，他都告诉你空。最后你问说这个修行空不空？修行空啊，这个实体空不空？佛空不空？都空。哎，无知亦无得，最后全部空完。哎，这才是真正佛的境界。由遍计所知分是无常，但是佛有时候说无常。你比如说对小乘说，就说五蕴是无常的，哎，是一个什么业力流变。但是在五蕴里头呢，没有一个常，没有那个灵魂，没有不死不变的灵魂。哎，他说五蕴是无常。为什么他说五蕴是无常呢？那是说遍计所执分，就是说凡夫所执的那个东西啊是无常的。佛在给小乘说的时候呢，五蕴凡夫本来就认为五蕴是无常的哈，这个遍计所知性啊，佛是承认他的，佛不动。就是说世间人都说我们面前人也这个无常，世界也无常，这个只是凡夫观点。佛在跟小乘说法的时候啊，承认不动，他只跟他说，你看你这个五蕴身里头没有一个不死不变的灵魂，你不要执着那个东西。哎，执着那个东西就傻了。他只讲这么一点说法。在这个时候呢，他说有的法是无常，依什么说呀？依遍计所知性分。哎，就是说依凡夫所执照的那个法，佛说它是无常，这是佛承认的时候。有比二分非常非无常，比二分是什么呀？就是依他起性。哎，就是那个升起这二分的那个因，那个心。如果照依他起性，就是世界上真实的唯一存在的这个心来说呢，那个原成实性的常也不是常，那是假象假安立的。遍计所知性的无常也不是无常，都推翻了。哎，到那个就是依他起性，就是把这个遍计所知性全都空掉了，剩的那个，那才是依他起性。所以佛在说依他起性的时候啊， 就离言了。言论错误的言论案例，佛说空；正确的言论案例，佛也说也要空。哎，法跟非法全部都空，都空掉这两个之后，离了言，剩下的那个真实存在的心，那叫一他起心。所以佛在说一他起的时候，就说生死涅槃无差别，是这个什么苦乐啊？你看下边马上就说了啊，依此密意作如是说，也就是说佛在说佛正道的三界唯有心的真实境界的时候啊，就会把所有的言说全部空掉，全部否定掉，包括佛法，包括非佛法，全部掉空掉。下边你看举了一大堆，说如常无常无二，佛说常就是指的原成实性，不是指的世间。你比如说世间说上帝是永恒的，什么这个真主是永恒的，大梵天是永恒的，这个佛在小乘就被他否定了。哎，所以佛说的常一定是那个指的那个真理，那就是那个凡夫所知法都是空，这个真理是常。无常就是指的佛有时候会方便承认你的法，你比如说一般的人就跟那个妇女生的孩子死了来找佛来了，这个时候你佛不能给他讲说一切常这都是空，他不懂这些啊，所以佛呢就跟他说讲这个道理，说人都是要死的，人是无常的，哎，说你到那个村里头去找一家没死过人的人，你借他一个什么东西，哎，我给你把孩子复活，就给他讲无常，哎，有时候就讲无常。你讲到这个究竟，讲到为实的时候，依他起的时候，三界唯有心，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生死涅槃无差别，全是空，哎，没有生死，没有涅槃。佛的境界没离开了生死，也离开了涅槃。像小乘就是直到涅槃是真实，他要入涅槃。大乘不知道这个涅槃境界，所以大乘不入涅槃，大乘是无住涅槃。大乘是什么呢？他有这个本事了，他把五蕴皆空了，他就这个就是化身到那个生死里头度众生，不用入涅槃。小乘为什么必须入涅槃呢？小乘这个五蕴没空，他这个法的境界还是那个他承认的，光在思想上把那个人我空掉了，没有烦恼了，八风吹不动了。所以他如果不入涅槃的话，他烦恼多了他，而且还有可能有退。哎，那个小乘不是证了阿罗汉之后必须出家吗？哎，你得守戒律，你得维护这个阿罗汉果。所以他必须得那个就是入一个常定，入涅槃，他才能保住他那个果。他因为他证的这个果水平低，实际上是一个假的，所以他不能不是真的证到了涅槃，所以他要执着有那个涅槃。你知道大乘呢，就是生死涅槃通通没有这个境界，你五蕴一空，什么生死涅槃全没有了。所以呢他就可以无住涅槃，他就是化身入五蕴，那就是好像入生死哈，不离生死能够度众生。哎，实际上呢他是离了生死的，所以无二这才是真正的真实境界。如常无常无二，前边讲的这个道理，下边呢如是苦乐无二，就是佛在这个经里头啊有处说苦。你比如说人生是苦，哎，这个什么行苦坏苦啊，这个说苦苦说一大堆。乐，哎，佛说你要修行有法乐，打坐也有这个禅乐，禅悦为实，哎，讲过很多乐。真实境界苦是依什么说呀？依生死遍计所执性说。乐是依什么说呢？ 依圆成实性，依佛法说。他有时候还说苦乐平等无差别，无二，苦乐无二是依什么呀？依佛正的真实境界说。在佛正的真实境界里头，既没有你认为的那个苦，也没有你修行的那个乐，因为他已经修行成功了，哎，已经脱离这个遍计所知性了，这叫无二，就是正道依他起性了。这就是初地以上菩萨的境界，就是他照见五蕴皆空之后，苦乐都没有了，哎，但是他有了那个三界唯有心的真实境界。在这个他一看三界唯有心，那个心里头呢，就是这两种记忆，一个遍计所知性，一个圆成实性，就这两种记忆，哎，这是真实存在。但是在这个心上呢，既没有遍计所知性，也没有我们现在学的这个圆成实性，哎，这两个都没有了，它叫无二，真实境界无二。无二实际上就是没有言说。哎，离言，离四种言说，哎，叫不可说，不可思议，这是无二的境界。静不静无二，佛有时候说这个叫清净，像我们前头四清净法，有时候说不净，就是说染污，哎，比如凡夫的贪嗔痴是染污，无二。那就是初地以上菩萨正道的真实境界里头，净不净都没有，空不空无二。佛说有的要空，比如说这个五蕴十八界什么心经空的这一套，然后说有的呢不空，什么呢？圆成实性不空，依他起性不空，三界唯有心不能空。哎，说圆成实性不空是说这个真理是永远存在的，而且是能实证到的，哎，这个是实有的，有两个不空，有一个空。实际上到那个真实佛证的境界呢，那就是什么呢？无二，空不空，都空，哎，这样你也就能理解那个就是《般若经》为什么到最后一直空到无上证的证觉。他说佛什么实力什么这个四无畏啊，全没有。有的人就看到就感觉害怕，说这不是怎么佛也没有了。他是指的你认识到的那个佛，哎，你看到的那个佛的画像，你看到那个佛的塑像，你看到的佛经，你学到的这个道理，都是语言假安利的，这个实际上呢最后也要空掉，是这个意思。我无我无二，一般呢我们佛教讲无我，像小乘就讲没有人我，到大乘又讲连法我也没有。什么时候讲我？有很多经讲我，大涅槃经讲什么呢？就是大我，就是你这个执照都是小我，法我也是小我，哎，都没有。你如果把这些小我都空掉之后，你就有一个大我显现出来，就是什么呢？如来藏。什么是如来藏呢？就是我们每个人心中啊藏着一个如来，哎，说我怎么看不见呀？因为你现在眼前都是假象，你是颠倒执着，你颠倒梦想，所以你看不到那个真实，看不到你心里的那个如来。哎，如来在你心里藏着。然后说这个，那我怎么看到这个如来呢？怎么看到这个我，这个大我哈，真我，有时候叫真我大我。你把那个假我，把那个小我全部空掉，把假象全部空掉，你就见到你心中的如来了，心中的智慧就迸发出来了，哎，那个就叫我。哎，大涅槃经里头提出来有大我有真我。佛有时候说有我，有时候说无我，实际还有时候说什么呢？既无我也无我，无二， 那就是什么呢？初地以上菩萨正道的真实境界。依他起，三界唯有心，这个真实境界里头没有二，哎，没有我也没有我，没离言，寂静不寂静无二。什么叫寂静？寂静就是没有苦了，寂静没有苦了，没有烦恼了，静心静下来了。你要小乘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哎，这是他追求的那个境界，最高境界寂静，就是没有苦。不寂静，那就是凡夫不修行的人，整天不寂静，心安不下来。小乘追求的寂静，小乘认为寂静是实有的，哎，追求的是寂静。大乘不追求这个，大乘不追求涅槃，大乘追求无住涅槃，就是要把凡夫法所全部空掉，他不住涅槃。小乘的寂静跟这个凡夫的不寂静，实际上呢，在佛大乘正的境界里头全都没有，无二。有自性无自性无二，这个一般在唯识之前呢，一般啊，实际上小乘呢讲有自性，什么呀？五蕴有自性，十八界有自性，法有自性，但是呢，人我灵魂无自性。小乘这样讲，这个小乘你看有自性无自性都讲，到中观是一切法无自性，凡夫所知一切法全无自性，哎，到唯识呢又加了两个有自性，一个圆成实体有自性，一个依他起有自性。不管佛安立有自性无自性，哎，到佛证的真实境界无二，生不生无二。有时候佛说法生，什么呀？你比如说十二因缘，十二因缘就是无名缘行，无名为缘生行，行缘时，哎，心意行动生出阿赖耶识来，留下记忆，哎，有生。不生，那到中观呢？十二因缘是对小乘讲的，到中观到般若呢，十二因缘就空了，不生。不生不灭，你看那个观音说的那个叫你五蕴皆空的那个空相，空什么样的呀？不生不灭，里头没有生起来的东西。哎，所以佛有时候说生，有时候说不生，有时候说呢非生非不生。哎，离言，你说生也不对，说不生也不对，全部空掉，无二。无二就是没有言说，没有分别。灭不灭无二，灭是跟着生的，有生必有灭，哎，没有生就没有灭，哎，它也无二。本来寂静非本来寂静无二，本来寂静是指的一切法本来寂静，就是我们现在烦恼，我们现在看见很多东西很热闹，本来是指它的本来面目，它的真实面目。它真实面目是寂静的，为什么呀？没有这些东西，这是个假象。就好像我们看电影一样，你在这着急上火，哎，那是你自己的错误观点造成的，实际上没有这些东西，本来寂静，那就是那个屏幕本来寂静，屏幕上本来什么都没有，它的本质，它的这个真相是本来寂静。非本来寂静，有很多法那个非本来寂静，那就是你比如说小乘法的那个就是承认的五蕴啊、十八界啊什么那些，他说他实有，实有是无常，无常就非本来寂静。那就是方便说了，无二，这才是真实境界。到真实境界呢，就是没有这个本来寂静，也没有非本来寂静，离言，自性涅槃，非自性涅槃。自性涅槃跟那个本来寂静的意思差不多，就是它的本性是没有苦的，就是一切法本性是没有苦的。 你在旁边，你看这假象，你在那有苦有乐。哎，如果你的看法正确，你就没有苦。虽然现在我们不能实际证到，说连假象也不升起啊，不能实际证，但是你从这个知道这个真理之后，你心里头自己就可以练习这个观了。哎，面前如梦幻泡影。你像那个世间人那阵还大流行了一阵叫神马都是浮云，哎，实际上他也就是想那个，就是把一切都看的，他说他那个世间讲这个浮云也是有道理的，你昨天的事儿、前天的事儿，就像那个梦幻浮云一样哈。世间叫人生如梦，什么黄粱美梦，也有很多这类的认识。因为真的是，你想你现在，我们就说，就算有当下吧，你想你过去的几十年，那真是恍如梦啊，梦幻是吧？未来也是，你也不知道它会出现什么，就跟看电影一样。哎，世间也有这种，但是呢，它不彻底。他觉得他好像是梦幻，但是呢，心地里他总觉得，即使是梦幻，也是我这就是都全部存在啊，我的全部这个价值啊，所以还是在里头挣扎，就是这个矛盾他解不开，哎，放又放不下，拿呢又拿不到，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实际上没拿到。你要是依世间人来说，说啊，你再过几十年一蹬腿儿，什么都没有了，啊，这好像是拿不到。那个西方有一个国王是凯撒大帝啊，竟然在他死了之后，他留的遗言就是，他那个死了之后在街上游行哈，他让在棺材两边挖俩洞，把他的两个手伸出来。他说什么意思呢？他说让人们看看啊，就是人死了呀，什么都带不走。你看这世间人也能认识到，但是呢，实际上是什么也带不走吗？他还说老实话，还是错了点儿。佛教才说出真相来，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不是，你要说什么都带不走，那倒行了，那格式化归零了啊，那倒好办了啊，大家都平等了。不是，你在那起心动念，苦了什么造业？弄了一堆记忆，后边要做噩梦的，哎，所以这个这很冤枉。所以这个世间呐，它就是这个矛盾，它找不到真理啊，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哎，所以世间智者呀什么的，就是真是很可怜。就是人们都认为哈，这个大聪明人什么好像挺那个，实际上人们一般认为世间好像最高的智者就像老子那一类的吧，就是不掺和世事儿啊。哎，那被人截住了，不让他走，没办法，才写了5000字留下啊。那要是那个没有因为不让他出关的话，那就哎，这就算世间高人了啊。你看一般人连这个境界也做不到，隐士哈，谁做得到？有名不求，有利不求，有几个做得到？所以世间一般认为这个就是高人了。实际上，老子他有他的烦恼，哎，他有他的烦恼。你去看《道德经》，在中国哲学那是顶峰，哎，但是你跟那个佛教比没法比，因为那个根本观点是错误的。你讲道讲德，还是在这个假象里头，你追求真实，怎么可能追求道呢？治大国如烹小鲜，你烹小鲜你也得烹啊，你也得小心翼翼的，你稍微差一点你也得就炖烂了啊。所以那个不能跟佛法比，所以他就是什么呢？没找到真理，所以这个人呐很可怜，求道难就在这儿。人们觉得好像我那个你像道家，后边那个道家修这个身的这个，那层次更低。哎，至少老子追求的还是一个哲学，哎，精神境界。所以这个求道啊，这个是很难的。所以你这么一对比啊，你就知道这帮人，碰到了了义的，碰到了佛法，这对世间了义，而且碰到了佛法里的真了义，你真是这个 前边啊，你不知道吃了多少苦，你才找到的这个东西，很宝贵了啊。下边生死涅槃无二，这刚才道理都讲了，应，哎，如是等差别，所有佛经里头出不了这三句，哎，如是等差别，一切诸佛密意语言。所有的诸佛就是所有的佛所说的一切里头有潜台词的话，就是所有佛说的所有的经，就是这个意思。里头只要你说我没看懂，里头需要解释，里头还有没说出来的话，由三自性应随绝了，就用这个三自性就应该随着佛说的那个话都能够解决了。为什么呀？因为实际上就这三种法，你看佛说，你就看佛说的是苦还是乐还是无二吧，你看他说的是生死是涅槃还是无二吧，出不了这三个境界，没有第四个境界，哎，没有第四个境界。第四个境界就是什么呢？叫既是生死又是涅槃，没有那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哪有那个说？你比如说，既是生死，我们现在就算在生死，那我们有涅槃吗？刚才讲了半天，生死跟涅槃是对着干的，你有生死就没涅槃，你有了涅槃就必须没生死了。下边这个道理还要这个详细讲，所以不会有四句，不会佛不会说你既是生死又是涅槃，那算是什么东西啊？没有那个东西。说菩萨不就是在生死当中度众生吗？那个在生死当中是假象，是化身，哎，那不是真在生死，他早就离开生死了，他就是涅槃境界啊。你要是这个我们说的涅槃也不是，是离缘境界，哎，是无二境界。你看啊，这句话再念一遍啊，一切诸佛秘密语言，所有你看经看不懂的时候，你就看他说的是哪句，由三自性应随绝了，出不了这三句。所以你学了三自性之后，所有的佛经中观唯识小乘全能看懂。如前说常无常等门，说我怎么觉呀？你就像前边说的这些，佛有时候说常，有时候说无常，有时候说无二，哎，你就知道佛说的常一定是那个真理，凡夫法是空，这是常。佛说的无常是方便说，哎，说你那个你认为那个不存在的存在，他就说那个是无常。然后佛证的境界是什么呢？真实境界是无二，说的这个常这个无常全是假安立的。好，我们休息半小时。